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和川普相关的一个消息。美国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他要求最高法院要去裁决前总统川普，他到底有没有起诉豁免权。史密斯呢是起诉川普啊，说川普想要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结果，说川普是干预大选。在12月11号，史密斯呢就提交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呢就想要绕过即将审理这个案件的上诉法院。那么川普的法律团队呢在10月份啊就已经提出了驳回这个案件的动议。当时川普的律师是说，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采取的行动是绝对有豁免权的，是可以免受起诉的。但是呢，负责这个案件的华盛顿地区的联邦法官肯尼亚·查特坎，他驳回了川普律师提出的动议。那川普随后就向联邦巡回法院提出了上诉，要求暂停这个案件的所有诉讼程序，来等待川普上诉的这样的结果。那么现在呢，史密斯的团队啊，在上个周就表示说，联邦巡回法院呢，应该拒绝川普想要停止诉讼的请求。那同时史密斯方面呢是有所改变啊，他想要直接要求法院介入这个案件。那么如果最高法院真的是受理这个案件的话，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介入涉及前总统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部分的法律诉讼。那么川普干预选举案的审判会在明年的3月份开始。其实这个指控川普干预选举的这个案件呢，是过去一年针对川普的四项刑事指控其中的一件。那川普还面临着什么样的指控呢？他还面临着佛州机密文件处理不当的指控，他还面临着纽约州商业欺诈的指控，还有乔治亚州的选举干预的指控。那听起来呢，川普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啊，竞选总统的同时呢，还有背负着四起的诉讼。不知道川普经过这样的磨难之后，会不会守得云开见日出啊？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生活在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能在高速公路上拥有着方便而可靠的快速的充电站，那就好了。那么对于考虑想要去买一个电动车的人来说，这也会是一个好消息。那现在就有一个消息啊，就是白宫今天呢是12月11号表示说，由美国政府75亿美元计划资助的第一个电动车的充电站已经在俄亥俄州开始运营了。美国政府正在加大充电站普及的力度，来解决电动车潜在买家的一个主要的担忧。现在白宫的目标呢是把全美的充电桩的网络扩大到50万个，其中就包括啊，在全美最为繁忙的高速公路还有洲际公路上都要有高速的充电桩。每个充电桩之间的距离呢是不超过50个 mile。早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通过了一个基础设施法案，这个法案呢就允许拨款50亿美元建立美国国家电动车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向所有50个州提供资金，在指定的联邦高速公路附近部署一些快速的充电桩。那一旦高速公路充电网路是建成的话，各个州呢就可以用剩余的资金在其他的地方再布置一些充电桩。第一个由这个基础设施法案资助的充电桩呢，就在12月8号是开始启用了。以前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可以看到加油站啊，那现在呢这个叫做充电站。充电站会长成什么样呢？比方说啊，第一个由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个计划去资助的这个充电站，就在12月8号正式的开始启用了。它是在哥伦布西郊70号洲际高速公路沿线的，叫做 Pilot Travel Center。 它有四个快速的充电器，还有卫生间，还有 WiFi, 还有食物饮料，还有其他的便利设施。这是俄亥俄州啊计划在2024年底开放的20多个高速公路充电站中的其中的第一个。那么同时白宫表示说，福蒙特州、宾州还有缅因州也是已经开始破土动工新建新的充电站了。 白宫还说呢，所有50个州都制定了建设电动车基础设施的计划，很多州已经开始发布建设或者是授予安装的合约，费用呢是由联邦计划资助。当然了，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基础设施法案呢是在2021年通过的，可是通过后2年多啊，现在第一个充电桩才刚刚开始上线。所以对于这种比较滞后的现象呢，国会共和党呢也表达了他们批评的观点。那同时值得注意的就是美国法律中的建设美国买美国货的条款呢，是要求充电的这些设备的制造商需要他们把生产线从亚洲转移到美国。那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呢，就是上一个州共和党人领导的众议院是投票禁止拜登政府推动严格汽车的排放法规。那么拜登政府的这个严格汽车排放法规呢，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在2023年会让 67% 的新车变成电动车，所以共和党人领导的众议院投票是禁止这个法规，那么共和党人的这个投票的举措呢就受到了白宫否决的威胁。后续如何，我们又会为大家跟踪报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哦，就是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也就是说购买礼物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如果我们家中有孩子，有亲朋好友，我们应该买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呢？这里呢就有一篇分析文章，主要呢就是针对父母送给孩子的一份礼物。这个文章呢是美国社会学者约翰麦克格里昂，他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说，美国的成人和儿童现在呢是沉浸于啊读电子书而不是读实体书。可是文章说实体书有更多的好处，所以他建议家长们在这个圣诞节为自己的孩子买一本书作为礼物，培养他们对于文学的兴趣，这对孩子和国家都有益。那么这位作家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呢？有人就说啊，现在是2023年了，不是1993年，时代已经变了，为什么还要读纸质的书呢？和电子书又有什么不同呢？文章说，不管年龄怎样，阅读曾经是无数的美国人过去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但这似乎已经就是成为过去了。现在有大约是1/4的美国成年人一年里不读一本书。这说的是美国的成年人啊，那么孩子们呢，情况也是不容乐观。根据最近一份来自于全美教育进步测验的报告，全美大约只有 14% 的美国儿童每天都有阅读，这和2020年相比是下降了 3%， 和2012年相比呢，是下降了 13%。那报告就说啊，31%的儿童要么呢就是从来不读，要么呢就是很少为了想要让自己娱乐而阅读，可能他们想要娱乐的时候都会选择其他的娱乐方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想想都知道啊。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数字设备还有社交媒体平台的泛滥，那这一点呢可能大家都比较认可。有人就说啊，不管是一本书有多么的吸引人，那么和社交媒体平台来说，可能社交媒体平台会更加的吸引人一些。那么读书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呢？是不是就可以不读了呢？文章说，阅读的重要性在今天仍然和30年前是一样重要的。具体的来说，阅读的是实体书而不是电子书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实体书它有着与众不同的优势和好处，因为它的触感不同，给读书者提供了独特的感官的体验。比方说在读书的时候，可以受到实体书的那种纹理还有书的味道。那研究发现，阅读印刷书籍的人，他记住故事情节的能力比阅读电子书的人要更强。读实体书的人呢，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会更加沉浸于书中的情节，更加能够理解书中的叙述。文章说，视觉和身体上感知故事的发展呢，更能让读者感到是身临其境。相反啊，如果是在数字设备上通过滚动啊，或者点击，可能就没有像读实体书那样的身临其境。好吧，调查还说，3到5岁的儿童对他们进行研究，发现如果父母用电子书为他们读书的时候，儿童们对故事的理解程度是比较低，而使用印刷书的时候就比较高。那研究就发现啊，这有可能是因为孩子们会被电子设备所分心，所以就很难集中精力在故事上。同时，电子书和印刷书还有一点不同，就是电子书往往会容易引起疲 屏幕的疲劳，导致视觉模糊、眼红、眼干。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研究非常值得人们去注意，就是经常阅读小说的儿童的社交技能它会更好一些，而且呢，往往会比很少阅读小说或者是从来不阅读书的儿童更加有同情心。当读书的时候或者是阅读小说的时候，尤其这个小说是有主题、有故事情节，它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年轻人去理解人的本性以及他们在这个世界中的角色。所以文章最后呢，是建议说，在这个圣诞节，如果家中有孩子的，要为孩子做件好事，就是为他们买一本书，培养他们对文学的欣赏。孩子们会受益，而整个国家也会受益。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